是啊，我吃到了，大家对不起啊。感谢神，我们今天又是一个传福音聚会，所以我首先问候弟兄姐妹和福音朋友，大家早上好。在我们聚会之前，我们先有一点祷告。亲爱主耶稣，我们感谢赞美你，主啊，实在谢谢你的恩典，将你的福音带到我们当中，因为福音是神的大能，能救一切相信的人。主啊，求你亲自向福音朋友的心说话，越过人的软弱，主啊，圣灵在前面工作。主啊，我们实在仰望着你，求你打开每一个人的心。主啊，今天听到你福音的弟兄姐妹和福音朋友们都能够被你得着，求你亲自来祝福今天的聚会。我们献上感谢赞美，是奉主你宝贵的名求，阿们。首先我们感谢诗班的弟兄姐妹为我们献上的两首诗歌，大家听了好听吗？很好听是吧？有没有看到里面的内容？当我们看到神的大慈爱，疼的信实的时候，他的慈爱，他的信实，直到千代，直到万代。当你听到这个诗歌的时候，你有什么感觉？是我们有一个感恩的心，我们看到神是这么爱我们，他看到我们人的劳苦，看到我们人的难处，他将他的爱子耶稣基督赐给我们，叫我们因着他的慈爱，我们得着拯救。我们实在感谢神。而第二首诗歌说到，当我们在神的恩赐底下里面，我们不怕任何的困难，甚至这个困难大到恶险啊！我相信弟兄姐妹有没有遇到恶险呢？甚至大到这个恶险大到什么无处可藏？大家有没有遇到恶险大到无处可藏呢？有人摇头，没有。有没有？我想我们每一个人都有经历到恶险，特别前几年新冠疫情的时候，对我们来讲算不算恶险呢？我们都很惧怕，我相信没有一个人那时候不惧怕。特别政府那个电台一直在重复的传播，使我们的心都惧怕了，惧怕到我们无处可藏啊！有的人就跑到山上去住，就不回来了；有的人跑到家里就不出门了。但是有没有可藏的地方？我们常常听到新闻说到，他因着疫情被感染的时候，说我都没有出门啊，我都在家里，为什么也会传染呢？所以这些的险恶使我们无处可藏，因为当时是空气传染这个病毒的，你到哪里空气都带有病毒。所以我们遇到恶险的时候，我们遇到无处可藏的时候，我们感谢神。在这里说到，我们在他的恩赐底下，他必顾念我们，他时时顾念，处处的顾念。所以我们蒙恩的儿女，神儿女们，我们的基督徒，我们要有一个感恩的心。如果你是今天第一次来到我们当中的，或者你还没有相信接受主耶稣做你个人救主，你也许来的很多次的，你会感觉到，哎，这一帮基督徒怎么用这么大的情感啊，这么大的爱来赞美，来称谢那一位看不见摸不着的对象，我们怎么会有这么大的情感来赞美他，来感谢他？有时候你也会问，他到底跟你们有什么样的关系？会问我们到底跟这位看不见摸不着的对象是什么样的关系？感谢神，等一下你就会知道我们这一帮基督徒跟他到底是什么样的关系。 而我们今天要传福音的题目是你们可以放心。说到我们可以放心，如果一个病人啊去看医生，医生说你可以放心，你这个病可以治好，那这个病人我相信他里面肯定放心的，是不是啊？如果一个学生到学校书读不好，老师说你可以放心，我可以帮你保持啊补习，把你的成绩赶上去，我想你这个学生也会很放心的。如果作为我们的小孩子，父母说你可以放心，放在那里我帮你做，那这小孩子会不会放心？那小孩子一定也会放心的。而当神的儿女们，当我们的生命的主叫我们放心的时候，我们是否愿意放心呢？所以感谢神，我们今天来读一段圣经，来读一处圣经。也就是约翰福音十六章三十三节，约翰福音十六章三十三节，我们一起来读吧。我们可以读两遍，因为它很短，我们可以读两遍。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，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，在世上你们有苦难，但你们可以放心，我已经胜了世界。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，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，在世上你们有苦难，但你们可以放心，我已经胜了世界。这是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跟门徒们数话别的许多话中的最后一句话，叫门徒们可以放心。他说在他里面有平安，在世界上有苦难。我们常常会说我们在世界上有苦难，在主里面有平安，但是主耶稣是告诉我们在他里面有平安，而不是我们遇到一件苦难主给我们平安，而遇到另外一件苦难主又给我们另外一件平安。而主是先把平安放在我们每一个人心中，特别是我们信主的基督徒，主是先把他的平安放在我们里面。当我们遇见难处的时候，我们靠着主的平安，我们能够面对各种各样的难处，而不是遇到各种各样难处到主面前来求平安，而是主先将他的平安放在我们里面。所以说我们在主里面与主联合的时候，我们就能够得到平安。就像主耶稣，不论是他是开车的是赶马车的一样，当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坐在主的这一辆马车上，我们与他联合，虽然前面道路有许许多多的坎坎坷坷，有许多的难处，而这些难处、都是仇敌给放在前面的。所以主耶稣说他胜过世界，因为这个世界握在那恶者的手中，那恶者就是仇敌。所以主耶稣赶着马车，我们都在这辆车子上的时候，我们会遇到坎坎坷坷，但是主耶稣借着主我们是可以得胜的，借着主他可以把我们带到平安的路上。所以我们每一个人在主里面，主先将平安放在我们里面。我们在世上我们有许多的苦难，在地上我们也有许多的重担。所以主在马太福音那边也告诉我们，就在马太福音第十一章那边告诉我们，凡劳苦担重担的可以到我这里来，我可以使你们得安息。我们人的一生啊，我们人生在这个世界上，我们天天都会背着自己的重担。我相信每一个人都有重担。我们常常有一句话说，东家不知西家的事，也就是说每一个家都有每一家的难处， 每一家都有每一个家庭的重担，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天天背负着自己的重担。当然有些重担我们可以看得见，有些重担是很明显的，你在挑着重担，有些重担可能我们看不见。有时候看不见的重担比起看得见的重担有过之而无不及的。看不见的重担有时候常常把一个人，把一个软弱的人压垮了。但是神需要我们将他的重，将我们的重担托在他里面，他愿意将平安赐给我们。所以主耶稣来到地上说，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到我这里来，我可以使你们得安息。神起初造我们人的时候，他是将我们放在园中，没有重担给我们。当神创造人的时候，他只要叫我们人来管理园中的所有的园里一切的事物的时候，我们本来是很轻松的，我们本来是非常轻松，不需要负重担的。但因着违背神的旨意，神告诉人，园中所有的果子你都可以吃，唯独一颗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以吃，你吃的日子必定死。神很明显告诉我们的先祖亚当，说到园中的唯一一颗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以吃，你吃的日子你必定死。但是人经不起引诱，蛇告诉夏娃说什么，你吃的日子不一定死，你吃了以后你的眼睛就会明亮，像蛇一样能够分辨善恶。人经不起引诱啊，我们人常常经不起引诱，是吧？我们有时候人身边的人，如果你遇到身边好的，我们可能会跟着好的；如果身边喜欢赌博或者喜欢抽烟的人，我们很容易经不起引诱，很容易受到他们的影响。在这里我们也看到夏娃受不了蛇的引诱，又觉得那树上的果子真的很美丽，可做食物，她就摘了，自己吃了以后也给她丈夫亚当吃。他们吃了以后是吧，他们眼睛就明亮了。当他们眼睛明亮的时候，第一个看到是什么？弟兄姊妹，当亚当夏娃眼睛明亮的时候，最早看到的是什么？是看到自己的羞耻，是看到自己赤身露体羞耻，所以他就躲起来。当神来到园中的时候，他就躲在林里面，用无花果子的叶子做裙子穿在身上，他不敢见神。当神来到他当中的时候，呼叫他的时候，因着他的羞耻，因着神吩咐他不可吃的果子他却吃了，他就害怕神，他就躲藏神，躲避神的面。其实啊，亚当夏娃是不是本来就很聪明呢？为什么他说你吃了以后你眼睛会明亮，会分别善恶？我在看了这一段时候，我觉得亚当和夏娃，特别亚当啊，其实他很聪明的，我想他比我们都聪明。为什么说他比我们都聪明？当神创造地上活物的时候，这些活物带到亚当面前，亚当都能够一一地跟这些活物，不管是空中的飞鸟、地上的爬行动物，还是海中的鱼，他都能够一一地给他命名。如果今天亚当已经命名了这些活物，带到我们弟兄姐妹面前，你们会叫出他们的名字吗？所有的名字都能叫出来吗？我想他，我们叫不出来。 但是亚当你看很聪明，他可以给这些动物给他命名，是吧？并且亚当会做事啊。当神看到亚当一个人独居不好的时候，就叫他沉睡，就叫他沉睡，然后从他肋旁抽出一条肋骨，给他做了一个女人，带到亚当面前。亚当说：“这是我骨中的骨，肉中的肉，称她为女人。”我相信我们在座的弟兄们都不会像我们的配偶说：“你是我骨中的骨，肉中的肉，是吧？”我们没有这种诗意，又没有这种亚当的聪明，所以我们真的看到亚当聪明。但是为什么说他眼睛会明亮，能够分别善恶？也就是说到他们像神一样，想能够来判断善恶，像神一样能够坐在神的宝座上来判断善恶。也就是说，神你可以下来，让我坐在你的位置上，让我来判断。因着人的自高，因着人的犯罪，这个罪就进入人的心，同时我们劳苦也就进入人里面。所以当亚当夏娃犯罪以后，他们就开始彼此推卸责任。当神说：“你莫非你吃了我吩咐你不可吃的那棵果树上的食物时候，亚当就马上推卸：“这是你赐给我那个女人给我吃的。”所以我们一旦遇到罪的时候，我们常常首先先推卸给别人。我相信我们在工作单位上，有时候遇到事情的时候，没有很少人都说：“哎，这是我做的错。”都说：“哎呀，是某某人做的，还是他给我的。”反正就先推掉。亚当也一样，是我们的始祖就是这样，他就说是他这个女人给我的，这个女人就推卸神，推卸给蛇。所以我们看到，我们当罪进入人的心的时候，这个痛苦、这个难处、这个重担就开始进入人里面。所以当亚当被逐出伊甸园时候，神告诉他什么？你要劳苦才从地里面得到食物，你要汗流满面才得糊口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们刚才唱到神的慈爱，神的信实，他的慈爱直到永远。神看到我们的劳苦，看到我们的重担，他爱我们，他舍不得我们，他就差遣他的儿子来到地上来拯救我们。当他儿子来到地上，向全人类宣告说：“凡有劳苦担重担的，到我这里来，我可以使你们得安息。”我有时候常常想，劳苦重担，特别我们现在的人劳苦重担，好像比以前的人重了很多，是不是啊？我们现在人的生活水平都提高了很多，我相信很多弟兄姐妹，特别年龄大的人会体验到一点，以前我们是很苦的，是吧？我们以前要想赚一点钱是很难的，也就是圣经上汗流满面才得糊口一样。但是现在呢，我们生活提高了很多，以前的人就是像说到是日出而作，日落而息，而现在的人呢，是吧？我们有时候常常像上次倪志文弟兄在这里传福音说到，我们现在的人啊，起得比鸡还要早，做得比牛还要重，吃得比猪还要差，睡得比狗还要晚，是不是？我们有没有体验到这一点啊？我相信我们这边的弟兄姐妹有的时候真的起得比鸡还要早，有的做得比牛还重，睡得比狗还晚，为什么呢？虽然我们生活的提高，但我们的重担 不但没有减轻，还有加重。我们的重担是比以前重了很多，所以主向全人类发出他的邀请，说还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，我们就可以得到安息。神更爱我们，甚至将他的独生子也赐给我们，就是我们的主耶稣，他赐给我们。就像约翰福音3:16说，神爱世人，将他的独生子赐给我们，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只要我们心里相信，口里承认，就得着。亲爱的福音朋友，我们与神之间，刚才说到，诗歌说到，是什么样的关系？为什么我们这些批人有这么大的情感，有这么大的爱来赞美称谢那看不见摸不着神？其实我们与他就像父子关系一样，他爱我们，叫我们一切信他的人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因着我们相信耶稣基督做我们的救主时候，我们就与神和好。因为我们每一个人比动物更高层一点，因为我们有灵，我们的灵能够与神有沟通。当我们相信耶稣基督时候，我们里面的灵再次被他点拨起来，使我们能够称神为我们的阿爸父。所以刚才说到什么关系，也就是说我们与神是父子关系。那福音朋友说，哪有这么简单啊，只要我心里相信，口里承认，就得着。需要我做什么吗？不需要，只要你心里真心的相信他。但有一点你必须给他的，就是什么？就是我们的心要给他。就像诗歌本大本诗歌里面是298首说到，将心给我，这是天父的呼召。我们要将心给我们的神。那我们福音朋友，有的人说，我心给你，这么重要的东西给你。是的，神要我们这个重要的东西。我们从小到大呀，其实我们的心常常给错的对象。我们从小到大，我们的心常常给错的对象。我们小孩子的时候，我们的心给我们的父母，我父母做叫我们做什么，我们就做什么。当我们长大一点的时候，我们的心给老师，给成绩，给我们的同学。当老师说一句话，可能会顶过父母说很多句很多次话。哎呀，我老是这样说啊，我一定要这样做，不可以不做啊，我同学也是这样做啊。所以当老师讲的话比父母有用。当我们随着年龄长大，谈恋爱的时候，而我们的心给了另外一半，哎呀，另外一半要我们做什么，只要能够在一起，还3更半夜叫我起来做什么，我都愿意。是啊，我们的心就给了另外一半。我刚才讲的下面阿福弟兄他们在对抗啊，心他们都给了另外一半。其实有一首歌我觉得唱得很好，也写得很美的，就是月亮代表我的心。这首歌我觉得也很美。当一对在恋爱的男女朋友时候，打得火火热热，你侬我侬的时候，就像月亮圆圆的火侬的。他有一点问题出来的时候，他说月亮有是我，有时候月亮像一个镰刀一样，把你的心勾碎了，把你的心勾得一个洞一个洞。当两个人没有相爱的时候，就像丧失的月亮，再也找不到了。所以主说，你要将心给我。当我们 有工作的时候，我们先给我们的老板，希望老板能够看住我们，希望老板能够提拔我们，能够重用我们。但是主说，你要将心给我，不是说我们之前心所给的是不好的，但是他那些都没有永恒的价值，那些只是地上一时的、一段的，没有永恒的。当我们人生命跟永恒对比起来的时候，这些世上的事情都只是一个眼目的一个烟花一样，很快就消散了。所以我们要选择我们永恒的事情。亲爱的弟兄朋友，我们看到我们现在在地上，我们许许多多的人刚才说到劳苦重担，不论你是富有的，不论你是贫穷的，我们都有许许多多重担压在我们身上。特别在澳洲这几年，我发现很多人得了，身边很多人发现有忧郁症。在以前我在国内都没有听到忧郁症这个名词，为什么有？就是因为我们的劳苦，我们的重担，使我们能够受不起，软弱的时候就得着。特别现在你看精神病院也到处林立，精神病患者也一直在增加，自杀率也一不断的在提升。所以这就是一个很明显的证明，人在现在社会里很大很大的重担。所以亲爱的福音朋友，主耶稣告诉我们，还劳苦担重担的到他那边，他可以使我们得以安息。因为主所赐给我们是平安，是安息的。所以主耶稣要离开地上的时候，就告诉他的门徒，他说，我将平安留给你们，也就是约翰福音十四章那边说到，我将平安留给你们，我所赐的平安是世人不能给的，我所赐的平安是世人也无法给的。因为我们世人给的平安有没有？有，只是暂时的，可能很短就过去了。但是主所赐给我们的平安是永久的平安。主耶稣叫我们，叫门徒们不要胆怯，不要忧愁。我们有没有胆怯啊？有没有忧愁啊？我们就像一个故事，一个小故事里面的一个人，我们天天忧愁胆怯，有没有？就像故事里面有一个做妈妈的，她有两个孩子，一个孩子是做卖鞋的生意，一个孩子是做卖雨伞的生意。这个妈妈呀，终年都是愁眉不展的，不论是晴天，不论是雨天，她都过着提心吊胆生活，都忧愁。因为下雨天的时候，她怕那个孩子卖鞋的孩子鞋卖不出去，她家庭生活很大的负担。而到晴天的时候，又怕那个卖雨伞的孩子雨伞卖不出去，供不起养家糊口。所以我们有没有像这个妇人一样？如果有，我们要回到主里面，因为主将他的平安赐给我们每一个人。感谢神。我看到有一段，一个校长老师说到，如果一个人要去大学里面读书啊，他有几门课必须是必修的课程，有几门课是选修的。其实我们在人生的路上， 也有一些是必修的，也有一些是选修的。至少我们三门课程是必修的。如果我们不修，在大学里面不读这三几门必修的课程，我们就不会毕业。我相信如果在座的弟兄姐妹和福音朋友，你有读过大学的，你一定会知道一些课程是必修的。我们后面的段老师肯定知道了，他是大学里面的音乐老师，他知道要学音乐的学生有一些课程是必须修的，你不读都不行，不读也毕不了业。我们人生也是这样，有三门课程是必修的。第一，就是我们的生命。我们的生命是必修的，生命是神所赐给我们每一个人的礼物，也是赐给父母的礼物。我们来到地上，由不得你。我们来到地上是神所赐的。曾经有一个美国有一个男孩子，他很生气的跟他爸爸说：“我来到地上很苦啊，我很后悔来到地上。”他爸爸就来到他身边，他说：“孩子啊，如果你在还没出生时候，你早告诉我，我就不会把你带到这地上来。但你不，对不起，你要面对着地上一切的难处。所以我们来人的生命来到地上，这一门是必修的。还有一个是死亡，我们无法逃避的。亲爱弟兄姐妹福音朋友们，没有一个人能够逃避死亡。有的人可能死亡在地上不久就死亡了，特别在战争的国家里面，你看到我有时候听到在俄乌战争里面死了十几二十万人，都是年轻力壮的，他们在那个地方真的很痛苦，生命什么时候结束都不知道。也在这前几年疫情的时候，也使许多的人的生命就这样结束。但不论是在怎么样的环境下，在疏忽或者在难处的地方，这个死亡是我们每一个人都要面对的，任何人都逃避不了的。因着时间关系我也不举例了。还有一个审判，谁都避免不了的。圣经告诉我们，按着定命，人人都有一死，死后且有审判。我们每一个人死后都要面对着审判，不论你在地上觉得你是好人还是觉得你是坏人，我们都要审判。但感谢神，当我们相信接受耶稣做我们个人救主的时候，神看到主的宝血，神看到我们外面披着神耶稣基督的新衣，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要面对审判的。当然我们也有三门愿意修和不愿意修，我们自己可以选择的。哪三门呢？第一个就是宽的门，一个是窄的门，我们要选哪一种门走呢？如果我们要选择宽的门，宽的门里面有许许多多的世界的娱乐，有许许多多在最终之乐的生活，而在最终之乐的生活是把我们带到死亡那里，而另外一条是窄门，它会把我们带到永生里面。所以亲爱的福音朋友们，你要选择哪一条路，你要走哪一条门，你要进哪一个门，你要进宽的门还是你要进窄的门。另外一个是选择耶稣 耶稣基督，还是选择马门？当我们选择主的时候，主就说，到我这里来，我使你们得安息。如果你选择了马门，仇敌就会把你带到永远灭亡的地方。第三门必修的课程就是永生跟永死。我相信这一条路、两条路排在我们每一个，不论你是基督徒，不论你是福音朋友，当这两条路排在我们面前的时候，我相信很多人都会选择永生的。谁都不愿意永远灭亡，我们每个人都希望永远活在主里面。所以这三门课程是我们选项的，你要选择哪一个？亲爱的福音朋友们，希望你今天我们在这短短的时间给你们传福音的时候，希望你能够打开心门，能够接受耶稣做我们的救主。当我们来到主那里的时候，主说，你们可以放心，他已经胜过这世界。主说，他将他的平安放在我们里面。因着主赐给我们的平安，我们能够胜过一切。当因着主赐给我们的平安时候，我们遇到各样的难处的时候，我们会借助主的平安能够应对这些难处，我们能够直面对着这个难处。实在感谢神。我们最后用一个小故事来结束今天的传福音。这个故事就是曾经，其实也是事实的，曾经有一个年轻人，他里面很没有平安，他里面很重担的负担，很重的担子在他里面，压得使他喘不过气来。他就去那，去里面庙里面，去告诉和尚，希望和尚能够给他有平安。和尚说：“你要平安啊？”他说：“可以啊，你可以吃素念经，你可以修桥铺路。”他说：“我愿意，但是不懂做。”他说：“不懂做没关系，你将钱给我，我帮你去做。”这个年轻人为了里面能够得到平安，他就愿意付上这一些。可是过了一段，他还是不平安，又跑到和尚那边。和尚说：“你愿意不愿意吃苦啊？”他说：“为了平安，我愿意。”和尚就给他穿做了一双钉的鞋，叫他穿上，要到山上去拜，并且他说：“你要虔诚，三步一叩拜到山上。”而这个人，他也想得到平安，很想得到平安的时候，他愿意付上，所以他就一路上叩拜上去。叩拜到一半的时候，因着他穿的钉鞋，脚都走肿了。那时候又遇上是夏天，他很干渴，就这样晕倒过去，在路旁没有人看顾他，他就像死狗一样。他也不知道晕了多久，当他醒来的时候，突然听到有一个传道人在那里说：“凡劳苦担重担的人，到我这里来，我可以使你们得安息。”他突然听到这一段，就起来了，就走到这个传道人那边，说：“你所说的能够得安息是真的吗？”他抱着怀疑态度：“是真的吗？能够安息吗？能够将重担脱下来吗？”传道人就细心的给他讲解，将福音传给他。当时这个人他就相信接受主做他的救主，他里面的重担一下子突然脱落下来，他里面的重担突然间全部没了，里面充满着喜乐，充满着平安。 他就把那个钉的鞋扔掉了。从今以后，他就相信接受主耶稣做他的个人救主。所以，亲爱的朋友们、弟兄姐妹们，神也告诉我们，我们当一无挂虑，他会将出人意料的平安赐给我们。希望今天福音朋友能借助这短短的福音，使你的心能够被神打开，使你的重担能够卸在主那边，我们里面能够真正得着平安，我们里面才有真正的欢心。我们实在感谢神，求神亲自也祝福他的话语，使每一个今天来到这里的福音朋友都能够得到这个宝贵的福音，都能够里面，我们活在这世界上里面都能够充满着喜乐和平安，使我们在这地上时候，我们放心地生活着每一天。我们感谢神，我们今天福音就传到这里，我们有一点祷告。亲爱的主，我们感谢赞美你，主啊，实在谢谢你的恩典看顾保守，主啊，你的话语出来就像亮光一样，能够照亮每一个属于你的人，而也能够照亮每一个福音朋友。主啊，求你使福音朋友的心能够像好土一样，你的话语能够种在他们里面，使他们你的话语在他心中能够生根，能够发芽。亲爱主耶，你亲自来做工，亲自祝福你的话语，保守每一个弟兄姐妹听到你的话语时候，生命能够得到滋润，得到成长。我们谢谢你，我们将一切荣耀尊贵都归给你，奉主你宝贵的名求，